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个人情体事件本质，那第829节9:45这个地方哈、哦，那我们往前拉一点好了哈、哦，它主要是要告诉我们的哈、哦，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创造我们自己实相，啊、哦，不是说水碗到了，为了等他上课不是。呀，我们个人自己创造自己实相。他说，甚至那些在知性上已经同意自己是自己实相的人，可是，在情感上或者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哦，我们可能立刻就会觉得说，我们立刻会把这个手指头是指别人说，就都是你呀、啊，都是你这样子哈、哦、呀。那其实我们已经被催眠到相信我们的感受是从事件发生而来的。好，我们一直相信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我今天因为那个人对我，做了什么事我不舒服。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哈，其实真相是什么？啊，其实真相是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感受来引起我们知觉到的事件。注意这个地方哈，他没有说你的思想哦。他没有说你的思想哦，他说你的感受，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思想它好像是进货单一样的话，哈，那你的感受算是库存，你的感受是库存，对不对？所以当你平常在进货进到一个程度，你的感受不断的因为进货的思想当中呢，你的感受事实上你的感受是比较真切的，因为它是长期在累积某一个思想的结果，所以是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那三性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怎么感觉，你怎么看你自己。比如说碰到事情的话，我们会引起压力、引起紧张，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感受是觉得我把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做好或怎么样哈。但是其实是感受是。感受才是真实的，好，感受才是真实的。那我们的感受引起我们所知觉到的事件，比如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般会对所发生的事情来反应，可是事实上是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然后呢，随后你再对那件事情反应。为什么赛斯书会那么难？懂或那么难看得懂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观念是跟我们现实的观念是180度的不同。我们是说，啊，因为他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所以我很生气。那可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不是，是因为你内心里面有一些要被人家这样说话的这个感受，所以你去引起那个人来你旁边说这一句话。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说不定连心都无心的就讲出这句话了。但是是因为你的感受去触碰他，来让你感觉到他讲的这些话让你难过这样子。那这个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啦，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人生，如果说你今天你说你是在学赛斯的话，哈，你用这个尺度来看看你平常在做的在做些什么事或感受什么事情，哈。通常是因为我的感受才造成我的环境，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它这里上面有提到，就算你在知性上你是同意它，可是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在感情上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是适用于所有的状况，并不是人家讲你骂你的问题，因为他后面有提到，甚至是家人的死亡。或者是说，任何很大的变化，那个都是跟你自己的感受是有关的。所以，感受这个部分，赛斯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的清楚，就是感受本身直接引起事件在你的面前发生，这是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是说。当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哈，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感受并不是我们的真实感受，这个现在才是真正的问题产生的。 你快乐吗？快乐啊。你很痛吗？不会啊。你 OK 吗？蛮 OK 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那个什么叫做真实的感觉，由衷的感觉。因为你真实的感觉、由衷的感觉，你自己已经常年都没有去看它了，所以你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好像跟自己的感觉是没有办法连上。现在的重点是在这里，因为外面发生的事情是你感觉造成的。那你现在懂了、了解了，可是你的自信上是不同意的，你自信上是不同意。那现在你怎么样让自信上也同意呢？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诚恳去看你内心的感受，你才有可能知道那个是什么。所以真相，他提到的真相，他说真相就是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然后你才去反应它的。那我们是被教，我们的感受必须跟明确的事件连在一起。我有什么感受是因为发生什么事件，所以我有感受。他说几个例子来讲，你感觉到悲伤，那是因为，也许是因为一个亲戚死了，那或者是因为失业了，或者是因为你的情人拒绝你了，或者是任何一个可能被接受的其他被接受的理由。所以他这个说法，他是包括你在这一生当中的所有的事件，都是因为你的感受所引起那个事件。你我们被告以后，我们的情感是针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来反应。当然我们的感受常常在事先发生之前就有那个感受，因为那些感受其实是最初的实相，而事件是由之而出来的。这是赛斯说的啊。他有解释，他有解释呀。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了。对我的实相来讲，是以我的感受为主嘛？对他的实相是以他的感受为主。问题是，他如果要死了，他决定要走了，他那个感受呢？你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你在无意识的层面你是知道的，所以同时他就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当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的。比如说先生要死亡。那先生要死亡，在先生在死亡之前，在潜意识的层面，其实两个人都同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才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然以先生的角度来想，先生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实相，自己的实相的创造者，对不对？所以他决定要走，而你也同意他走了。那你同意他走了，在你心中当然会有一个新的一种感受会发生。这个地方的奥妙点，你就是必须要去好好去揣摩这样子。而因为他这个定义是很清楚的，对，你也会感觉到悲伤，因为事件要发生的。那同时，因为你自己的悲伤也一方面也促成在你的实相当中，它也发生的。而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情感呢，事实上跟你的人生故事也都有一个很实际跟很实用的关系。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写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罗密欧跟朱丽叶，他的故事的形式，全世界的版本都改成他们后来结婚的，然后这个活到老，然后都没有婚姻上的问题。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是人类的需要吗？那梁山伯后来也没死，然后祝英台也没有去投他的墓，啊，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结婚，这没故事啊，没故事，根本没故事，就所有的事情都没故事，你知道吗？就没有故事，那没有情感，没有动人，没有任何让你觉得很震撼的东西嘛。你去看电影，你会看一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种东西，会吗？不会嘛。你不会去看一个根本没有故事吧，就完全没有故事的东西，你大概不会去看，意识不会有任何兴趣去对这样的事情有兴趣这样子。 那因为我的感受在创造我的人生，所以我很多感受好像天气它有很多变化一样嘛。其实就谈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对好多事情都释然了，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好像在，好像水的动力在推着那个船在继续往前走。哎，你好。故事要继续演下去，所以事件要不断的发生下去。那我们既然来了，就是走入了我们的故事本里面。那故事本里面，它不会没有曲折离奇的东西，它一定有好多变化。因为如果多文有变化的话，他下面的说法是很妙哈。那他现在把这个定义先定好，就是你的感受先发生，在事先发生，所以那个事件才因此发生。所以一个亲戚如果准备好要死了，虽然他没有在外面表现出任何的征兆，好好的。身体很健康，各方面都很健康。那个亲人的感受可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那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情感，他准备毕业回家的时候，哈，那当然会包括好多悲伤跟释然，而这些感受也被你觉知到了，就好像你在看一曲故事一样，你看到那个悲剧，看到梁山伯跟祝英台的那个悲剧。那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是要发生的，但是这主要事件其实本来是主观的。那因为你的主观的感受，那同时你也同意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才发生的，在你的世界里面发生。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哈，突然间在晚上起来，然后就说他心口有一点痛。那他太太就去倒一杯水给他喝，那一杯水喝完了以后就走了。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他身体非常健康，然后经常都去爬山，爬很远很远的山，每天真从来没有生过病。然后就那一天这样起来，就说他心口有点不舒服。那后来我就曾经跟我这朋友聊天，然后我就问他说。假如这样说，你会觉得怎么样？哈，就是说，其实你是同意他走的，而且他的走对，目前的状况，对你们的状况来讲，他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隔了很久，几天之后，他回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就变成你必须要用心去感谢了。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一起去参展，然后这个太太从来就没有说是有什么在生意上有什么需要或需要去照顾的。可是那一段时间，他去参展那一段时间，他回来就告诉我们，就说：“哦，他把这个会场弄得多好呢，他的口才怎么样子能够运转自如这样子啊。”然后后来没多久就回台湾嘛。回台湾，他们主持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然后大家也在盛赞这个女主人哈，把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到很好，所以她的先生是放心的，准备要说啊。但是她那个情况，我们在很多年后再观察她的这个走向，我们了解到她的先生那个时候，他以他的个性跟他的爱面子，他那个时候是要走的，因为他不愿意再看到啊。不是，因为他要马上要面临一个从最上坡跌到最谷底的那个日子。他太太在面对这个部分，一天可能要损失1000万这样子，或最小的一笔单子啊，就是他就一直会，不是他的能力的问题，而是。时势跟潮流是不可挡，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就是在那种时势潮流不可挡的状态，任何人在操作都一样，他不会也不一样，他就是因为好像是崩盘的 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崩盘，啊，他也知道要崩盘，对，他先走了。所以有的时候变成哈，你要很深的去感觉内心的那些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会比较了解。因为赛斯基本上来讲，他是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他现在讲的这些东西，他说真相那就是真相，他告诉我们真相就是你的感觉先发生，你的感受先发生的，所以外面会回应到那个真相出来。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问你了哈，你做梦的时候，你梦到好多好多的事情哈。那些东西到底是真的发生，那些事情还是你的感觉去创造它发生？可是你一醒过来，你就马上知道，那个梦绝对是你创造的，对吧？你醒过来的第一分钟，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刚才所碰到的，哦，当人家老婆啦，哦，养了很多孩子啦，然后后来怎样？那些是你的感觉，是你在创造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真的存在。好，那我们按照赛斯的基本定义来讲的话。我们有五个身体，对吧？本体、投射体、心智体、灵体跟我们肉体。那其实，在上一层，我们永远可以在上一层。我们又在星光体的状态，我们要几个肉体都可以啊。可是没有错了，我们被锁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肉体哈。假如说你碰到要转到另外一个阶阶段，你是其实是有一点怕死亡的痛苦。好，而且你看到人家的死亡好像很痛苦，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说再也看不到他的那个变得很恐怖，你知道我想是这两个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很轻易的这样转换身体了哈。舍不得换，好，因为你怕就永远就再也见不到了，因为故事要完全今天的剧情完全换掉了，好，就这些东西。那可是你去看赛斯书提到说，真他在做。弄牙齿很痛的时候，哈，他只要让自己在出神状态的时候，他就不痛了。好，那张卓辉也提到嘛，他从50层楼掉下来的话，他是不会痛的，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个阿尼塔莫加尼他也提到这个嘛，他说我根本不知道我死了啊，你们怎么那么悲伤？你好奇怪哦。可是人家看他，你应该是很痛啊。所以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今天也学赛斯，然后学到一点，就是说哈。当面临那个痛的时候，把意识不要放在那个痛里面，就移开，移开，其实它你的痛苦会减到最低了。我这一招我其实并不是学赛斯学到的，我在当兵的时候就学到了。我在当兵，我在中心训练的时候，那班长在整人，对不对？他在我的枪前面再挂一个钢盔，钢盔前面再放很多重的石头，然后叫你顶。是整人嘛，然后短时间还 OK， 你知道吧？到长时间，你的手一直在抖，对不对？那很痛苦嘛，对不对？我就突然间把我自己从我的身体往上移，我没有真的往上移，我就往上去看我自己，用一个比较笑捏的方式来看自己。然后那段时间就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不会有很大的痛苦。我觉得如果说哈，你也可以开始慢慢学到说，你的意识只要不在那个部分的话，你其实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那边讲的欢天喜地，然后敲锣打鼓的，可是你躺下来突然睡着了以后，那些敲锣打鼓全部都不见了呀，对不对？你牙痛的时候，是不是你只要一躺下来睡了，就什么痛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当然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其实是可以把意识从你的那个痛的部分移掉就好了，你只要移掉就好了。那我前一阵子去看牙齿哈，那也是大整理嘛哈，那我也是一样，我就把它移掉，我就让我自己在类似像出神状态，可以练习啦。那么痛这个感觉哈，在你做转换的时候哈，如果你平常有做练习，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不太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的肉体能承受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对，他其实不要把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你觉得很痛，他就越来越痛呀。他说越来越痛，一开始你可能是没有感觉的。我们一直在学这四五个东西啦。 我们一直在写这四五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哦、suggestion， 你给自己 suggestion 说我是可以这样。那你的 suggestion 是说我功力是不够的。大部分的话，你如果看很多的报告，或者像我上不是提到吗，像人死了以后那个床铺一定要移掉，因为他死了他不知道他死了啊，他不知道他死了，他还是要他躺在那个地方，他以为自己是生病的，你知道吗？所以上次也提到，李慧永先生他也提到嘛，他说去参加告别式，看到那边很热闹，去看，原来是自己，怎么挂自己的照片？所以意思是说，你并没有真正有感觉，那是你自己。那个阿尼塔摩加尼他也这么说嘛，那那个钟卓辉他也这么说嘛，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他只是一片眼前一片就黑了，我常常有一种想法跟说法哈，那我希望说这个想法跟说法，你们把它去想一想看。什么样的想法跟说法呢？你去想想看，假如说佛陀可以坐在菩提树下，然后他可以立刻证悟的话，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同样的情况，因为他是人，他具有跟人所有的人一样的这个知觉感官，所以他跟你讲说，你们很奇怪，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为什么你们都还没有证悟到这一点？好，那每个人都可以脱离身体，很容易脱离身体，然后也很容易可以在一种神语的状态之下，那只是说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不知道。那所以所有的通灵的有能通灵能力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因为赛斯书在第四册，他就我们在往后上课就会上到，很快就会上到，每个人都有。那现在问题是你认为他是通灵者而你不是，所以你觉得你没有那个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实相是假如说实相是这是水，上面就是空气，在上面是土地，那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它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你只要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就可以有宇宙的全部能量跟智慧，那个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好，不管你的智力或你只要身为人，因为它的来源就是从上一个次元来到下一个次元，从上个次序来到下一个次序，它的来源都一样的。好，那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人家比较有智慧，好，那或人家天生就什么天生异禀或什么样，其实不要被骗，因为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假如说小孩子可以看到哦，那个人死了还没有，然后你看我像我们在台湾的一些乡野啊，就有很多通灵者，他什么阿美的，他也没读过书，那他在什么都知道，对不对？那他能做的我们都能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就好像你会呼吸他会呼吸，你会吃东西他会吃东西，你有眼睛可以看他有眼睛可以看，是一样的，我认为是一样的。所以智慧的取得不是说鲁伯可以去通什么心灵图书馆，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心灵图书馆的，那只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知识障碍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要理得很清楚，就是其实你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看到的历史上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经验，那那个经验在你的身上一样会发生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啊，就是他在那边做菩提树才有用啊，我去做也没用。没有，你去做还是一样有用，你知道我意思吗？呀，你也是一样有用，只是你没有得到方法。就像每个人在死亡的那个片刻，他都有一种离体的现象，都比如说会经过一个光或者一个隧道，那个其实每个人都一样的，因为那个是一个次元上的转换嘛。那既然有次元上的转换，你又何必看你这一辈子，好像觉得说自己不够智商高啦，或者是修行不够好啦，或者怎么样哈？并不是那个东西造成那个结果。好，那我也一再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啊，因为他前世做很多好事啊，所以他这一世有什么好的果报。而且问题是时间同时性啊，问题是时间是同时性啊。那问题是我今天变成某一个模样，是因为我把我自己栽在那个模型里面想去体验那个结果而已。因为并没有，对一个上个阶层的人来讲，并没有什么是非善恶黑白，没有这个东西啊，他没有这个东西啊，他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一禅提人，杀护杀母无恶不作那种人也可以立地成佛？为什么他可以立地成佛？因为他只要释然就可以了，你知道吗？他只要释然就可以了。那个摩诃迦尼他引诱阿难，那当时算是蛮大的罪，对不对？结果他是第一个悟道的，他立刻证悟，因为他实在太没面子了，自我放下来了。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先要有个概念，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层次观，它是一个层次观。然后你变成某个形式，赛斯已经很清楚告诉，是因为你想要那个剧情、那个角色，所以你投胎当那个人去体验那个结果。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原始有一个原始的感受，你是用那个感受在体验你的人生，那是你的 base 的感受，所以你的人生是按照你的 base 感受在走。那你不可能没有罗密欧跟朱丽叶，你也不可能没有梁山伯跟祝英台，因为不然的话故事要怎么演？所以你今天演的剧情再怎么悲切哈，你就悲切没关系，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喜欢你的悲切，然后你去看看你是，但是你要移动或不移动的话，那就随你。因为你当你了解到那个部分的话哈，你其实就可以自由再发挥了。因为赛斯，我在提到赛斯的那个未知实相的一开始的序，他就写了一张公开信。那你知道吗？那一封公开信是教完的个人实相本质之后的，算是总结了。那他的讲法是什么？拍谁？我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也不能介入你的问题，我更不能告诉你什么答案，因为我无法告诉你什么答案，因为那是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人生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别人给你的答案是以他的角度在告诉你的，啊，你的答案只有你自己有，因为他的。你看我今天的那个导读上有写嘛，你有自己很独特的那一份感受，而那份感受是必须要被尊重的。你今天来不是要跟其他的人客制化、标准化，不是要统一化，就是每个人出生都是一样的模型，然后想一样的事情，做一样的然后享受一样的好处，都没有，没有这个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根本不可能有。我们每个人来是不是要体验我们那个僻性？那个死僻性，对不对？ Yeah. 那我们在体验那个死僻性的时候，我们在体验它的时候，我们边体验，然后边骂，然后边想要改正它。你觉得它有必要吗？啊，对，那个时候你会跟你的内在接触，但是必须要由你自己，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感觉，然后因为因此你的内在就会介，但是你内在介入不是外面的东西介入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这个逻辑哈。你最好把它思考到很清楚，好，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说，那，某某人他吃什么，那你就会好，那你也去吃什么会变好，这个还蛮 OK 的。可是某种心态，就好像我说的，你叫林黛玉去学王熙凤，你怎么学嘛？打死他还是林黛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故事就是在演林黛玉嘛，那演林黛玉。到底真的有没有真的不好？没有嘛，因为我们都会过去，我们的人生都会过去， 我有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哈，我讲你们会骂我，我每次每讲的每个人都会骂我，但是我说的很真切，我真的是说的很真切。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梦到我死掉了，然后呢，我的死掉以后呢，我在一个棺材里面，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我就看到已经荒山野外了，那我就拼命的敲他们说：“哎，不要再继续走好不好？你们这不要葬那么远的话，我什么时候？”可会来看我啊？你们假日都不会来看我，你把我葬那么远，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这个灵物给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灵物给我就是说啊，在某个石像上，其实我已经死了。好，假如说我已经死了以后，我已经死的角度在过我的人生，我发现这里就有很多的智慧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争什么？我已经死的人呐、啊，你们再这样，OK 啊？你知道我意思吗？突然间，那个整个自我是不见的。我是一个把自己当做已经死的人来看我自己的人生，在过我的人生的时候啊，事实上你们也都已经死了，因为时间同时性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何必在争什么？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吃饭了，那真的他们家大概几十栋房子，哦，那这个先生呢，就一直要他太太所有的密码，那所有的一切。那他说：“万一你出去出差死了以后，那那种，然后两个人也要去夏威夷旅行，就先不敢去。他说：‘万一我们两个人都坐飞机的话，要万一掉下来死了怎么办？’我说：‘那死了就不用再去管那些财产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啦哈，我觉得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哈，也许这是一个智慧，而且是一个可能你想不到的智慧，就是我在十几年前。”我把我自己在当十几年前我已经死了，那么我重新再看所有的人生的话，那个怜悯感哈，那个慈悲以及那份爱哈，你会完全起来，而且你根本就没有自我了，你就不会再争说啊，那个孩子讲那个话哦，我听不下去，那个人说我什么？因为我已经死了呀。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上一次生病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吗？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好吧，我再伟大，好吧，我再高明，或好吧，我在这，那其实我吃东西没有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突然间失去了味蕾，我突然间失去了我对事情的感觉。那假设说你要归一化，化一化，所有的事情都是只有一个版本的话，赛斯今天告诉你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有知觉。根本就不会有感受，因为没有故事。如果没有故事，你还有感受，还有知觉吗？如果所有事情都是畅行无阻，然后所有的就是叫做Oklahoma 所唱的那一首歌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怎么唱完了？对。对，就是那一首歌，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你会突然间用另外一个角度，好像我偷偷的藏到你们中间了，我偷偷的藏在我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我自己，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都已经不是我要的，那我需要怕什么？真的，我到底需要怕什么呢？那这是。讲这些的话跟课文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啦，但是我好像现在比较想去讲一些感觉的问题啦，但是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突然间是这样在感觉我自己的人生，因为其实赛斯的说法是说，在可能性场当中，哈，在你感觉得到的那个部分，其实在可能性场当中，它真的发生了。好，他也提到说，约瑟，你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飞飞机，哈，你已经被打下来，你死了啦！你已经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我已经死了，那我的鬼魂混在你们中间，我居然还可以操作这些事情，哎，真棒！那我在看那个，我的棺材继续往前搬的那个感觉，很像我大概3、5岁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长工，那他是哑巴，那他没有任何的，他就唯一的就是跟我们在一起这样。他每次带我们去看电影，回到路上的话，就有一家 卖豆浆的店了。从那经过的时候，我的脚是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因为我在期待他把我拉进去喝一碗豆浆。那碗豆浆我记得价钱大概是1毛钱还2毛钱，要不然就是5毛钱，但是不会超过5毛钱，你忘记了。可是那个豆浆真的很让我一直在拉扯，你知道吗？呀，那个感觉，哎，你们不要再继续走好不好？你们不要，你就在这里就好了，好不好？那种，就是我说的，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在练赛事的过程当中，那四个东西你随时拿来用。第一个就是你随时看你自己给自己什么 suggestion。哎呀，不行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快要不行了，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处理。那你再给你自己 suggestion。第二个，所有的事情有相关的部分，你都可以拿来做 association。就像我说的，那个部分跟我在想吃豆浆的那个小朋友的心态其实蛮一样的。那这就是所谓的 association。 那如果你经常会用 association 的话，你会把很多事情会串在一起，然后其中的变化跟里面的发展你会看得非常清楚。那再来就是用 imagination， 就是你看看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你的 imagination 你把它引到哪边去。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 meditation， 就是你怎么样在一个安静的状态，就好像我觉得说，我如果跳开我自己的肉身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我是怎么看我的人，我自己。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佛陀的话，当他在那个 meditation 的状态之下，他只要跳开来一看，他就突然间能够看到更大的整体。那所以当你在做任何创意或者任何你的一个问题的解决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 meditation 的状态，意思是说不要再乱跑，你的心思不要乱跑。比如说我一下去再去喝个水，然后等一下又去浇个花，啊，等一下又去什么尿个尿什么之类的哈，你永远就没有办法把你的心抓进来去做你的 association、imagination 跟你的 suggestion。所以这个四个东西哈，我觉得你随时把它放在心上，因为那个东西会很有用。那如果再加上你们对梦境的一个觉察哈，我觉得你就是全方位在看你自己了。记得了吗？任何事情发生都把它 association， 任何事情不断的给自己 suggestion， 再来就是用你的 imagination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态度，就好像我说的，我已经早就埋葬了，哦，那种 meditation 的方式来让一个更高的层次看你现在这个层次。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会处在一个完全前观的状态在看你的人生。好 ，OK， 那我们继续哈。啊，说觉醒，中文叫联想 ，suggestion 的中文叫暗示。那 imagination 叫想象力，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东西。然后 meditation， 赛斯书翻成冥想，所以这四个东西，你几乎在所有的赛斯书的各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用这个四个方向在做。但是这四个方向，它有一个特质，它的特质就是它往内看，不是往外看。好，那有人会问说，那什么叫往内看？什么叫往内？什么叫往外？那哦，我有一个比喻了哈。那如果你用你的 Google 在看地图的时候，你往内看是怎样？地图缩小啊，对不对？地图一缩小的话，你就看美国，整个美国看得到啊，整个加州看得到啊，整个美国整个外面的区域你都看得很清楚，因为那是往内看，你会看到一个整体的东西。那往外看是什么？往外看就是一直往下的放大，放大，放大到一个程度，只看到你家，或只看到你自己。好，所以往内看跟往外看，其实是一个收缩跟扩张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在讲的这些，meditation、imagination、suggestion 跟association 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跟你的内在做连结。因为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外在的实相根本就是假象，根本就是个投射，它是一个 projection， 它是一个投射的作用。你在那个赛斯书上看到这些字，你可能不会花很多的想法去思考， 他想冥想，你们要用冥想怎样？你们要用这个联想，你们要用想象力，或你们要用这个暗示。可是其实这个东西是真的都很好用，但是你必须要对它的性质跟它所能够产生出来的功能做了解。好，因为这四个东西都不是在看外面，好像今天的课程说你不是在对外面事件做反应，你不是在看外面人家跟你说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或是发生些什么，而你回过头来看你的感觉，因为那个四个东西全部都跟你的感觉是有关的，而事实上是感觉在创造人生，不是你的信念在创造人生。但是你的感受，它会跟着你的信念，你的感受永远跟着你的信念，所以信念是需要很大的注意力，这是没有错。可是它信念的话，基本上因为你看不到，如果你看得到，它就不叫信念。然后我们再把信念用英文来解释一下，信念我们认为它信念好像是跟什么东西有关，是，但是信念它英文很清楚叫 belief。好，信念就是 belief。那请问你 believe 的东西，你怎么有可能会知道它是什么？那所谓分析的话，你像移动，对不对？那移动的话，一定要你的 imagination， 用你的association， 不然你根本无法移动。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思想从你的位置移开，因为你一移开，你才可以看。那我们所谓的分析是分析那个人本身就是那个观点的人，你怎么分析？对啦，但是我星期六在电台哈，有一场3个小时的演讲，那我大概礼拜六以后才能够挂上去了。我挂上去以后，你们再听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有花一些时间去整理，那个是个初稿，但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参考这样子。好，那个部分我觉得我讲的还算有一些概念的，然后它会变成我用它来当主轴，再不断的去扩充它的一个主要材料这样子。那个题目叫做“移动思考的游戏”啊，因为你如果思考不移动，你在思考用你的思考看你的思考，你怎么能看得到什么东西？佛经的说法很简单，一个字用一个方式来描述，他说：“眼不见眼根，你的眼睛无法回头看你自己。”好，眼不见，那个是在《缘觉经》上说的哈。他说眼不见眼根，然后还有说其他的啦。我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就是说，你的眼睛就好像是你的信念，你用你的信念去看你自己，你怎么看？你根本看不到嘛。所以他提到说，那个亲人要过世，他的感觉是很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或者什么样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他跟他内在之间的共同的决定，他准备这个地方要离开了。就好像我之前在讲的，就是如果你到洛杉矶来出差5天，那5天到你就想走，那其实跟什么好坏啊、对错啊、什么信念啊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想走了，时间到了就想走了。这就是为什么鲁伯他是55岁，那耶稣是80几岁，因为在早期课一开始赛斯就这么说了。那为什么我们人会有岁数的问题，是因为你来的时候你给自己想去体验的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就是只想体验那么多啊。没有，他只是 suggestion 而已，他给他一些引导，然后你去看他的未知实相，他有提到他一点都没有办法去介入，他没有办法介入你的，因为你本身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你的上一层哦。你只是最下层，对不对？你的上一层，你的每一层都在跟，就是哦，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马车马队从洛杉矶开往 Las Vegas 好了啦，那你其实是其中的一头一个车子了，你有可能说车子已经往前走了，然后你落在后面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可能离开你的整个意识形式在往前走的那个队伍了。所以你的队伍好像赛斯有提到嘛， 他当教皇那一世完了以后当乞丐婆，然后又当什么，那你会觉得说那这个事也不算因果，也不算对错，那你怎么一下又变成修士，一下又变成乞丐婆，然后又变成什么东西，那个跟那个东西完全没有关，你知道吗？因为这种账如果说你对单事来算还可以算得清楚，如果要多事或可能性的自己来算，你怎么算呢？我们要算账，如果说有因果，你要怎么算？好，首先如果说所谓的因果就是我欠你我要还，那问题你也欠别人，那大家都不要，大家就永远处在那边就好，因为苹果串一样，我们每天都在得罪人家，也在对人家好，对不对？那些没有还完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那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因为他会越扯越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假如你用多层次的概念来看你的人生的话，你就根本不是这个层次啊。那你要怎么去还这个因果？上一个层次，他只要你来这边出差两天，啊，然后呢，你到了两天到了，你不回去，他会一直叫你，哎，怎么还不回来啊？啊、你说可是我看人家都一个月，我也要一个月，可能吗？对啊，但是马车都走了，你一个人在那边露营，然后开帐篷，你知道我意思吗？可以延长，或是可以找其他的工作，让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有新的活力，新的，那你还是跟内在做配合，那个是 OK 的。所以你只能用那四个能力，因为那个四个能力 imagination 啊、association 啊、meditation 这些东西都跟内在的联系是有关的，但是不是对外在。是啊，可以啊，你要这样想 OK 啊，但是再怎么样哈、哦，你都必须要去自己独立吧。是啊，下一章我们会谈，害怕的人不需要自由，可是你不会永远害怕，而且如果你一直害怕都没有办法行动的话，你觉得假如说你的细胞已经都完全没有办法有功能的话，你觉得它会怎样？不是，是在老化脱皮脱掉啊，因为你已经没有功能啦、啊、就变日本的那个祖先变桃太郎。你看嘛，假如说今天哈，你今天是一个工厂的老板，然后你在做一个生产线，然后发现这个机器根本就不动了，你会怎样？卸下来换一个新机器啊，是不是？就一定是这样，你一定会把它拿下来嘛，因为它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需要嘛。那你的需要跟内在需要来讲的话，一定是内在需要为主，因为你是按照内在需要而存在的嘛。就是三个两难之己一再提到说，内在的行动产生自己。然后自己在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很厉害，所以产生自我。那自我它根本不是行动，它是内在的行动，不是这样子吗？你们都念过三个两难之己啊。那我们是拼命的希望我们自己是那个唯一能够操控全局的人，因为这样我们比较有那种能够完全 handle 的能力。但是其实不用嘛，因为你只要回到内在的话，你就一定不会痛苦，然后就一定不会再去求说耶稣保佑我、啊、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会解决问题，行动会形成你的身份感。那你现在没有身份感又没有力量，是因为你都没有行动的关系 啊不管你的行动是好或坏、哦、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他不判断就会好，因为不判断就会产生大量行动，当大量行动的话就会处在一个统计学上所说的常态分配。那在常态分配的时候呢，它会呈现一个最是你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直甩直，如果直三十次以上，它那个正反面会是均等的。好，那如果你有很多行动，你的本能，你的特质就会自然显现出来，那叫做天命天赋，或者是所谓的自发性。所以你都不行动，所以你没有办法发现你能做什么。可是如果你一直都在动而不给他判断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做了很多事，你当然知道你最能做的是什么嘛，这样合理吗？有道理吗？对，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 怕做不好不敢行动，但是如果是我们给他随便乱动，好，假如说动了很多次，你没有办法说你直甩直的时候说正面正面正面，你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甚至有时候你直七个都是负面，但是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你到第三十次的时候，他的正面跟反面都各十五次。那若只100次的话，一定是50次跟50次。那因为它会呈现所谓的 normal distribution， 啊，它是有变异数没有错。可是你的呈现的方式是 normal distribution， 也就是它是一个常态分配。那么如果说你做任何事情，你的行为很多的时候，行动很多的话，那么你的自信、你的天命、你的天赋、你的自发性，全部因为你的行动的关系，没有判断，没有限制，完全自由的思考之下，你的行动会变成非常非常显示你内在的那个能力出来。对，对，我第一次中的时候就全部都死亡，全部阵亡，一颗都没有活。对啊，我没有连花都没发。但是我就想尽所有的办法，我用第二次实验，第二三次实验。然后到几次以后，我现在你要怎么样，我都有办法了，我完全可以掌握它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你有更多行动的时候，你就完全能掌握。比如说我们现在办演讲，第一次办很深，深手的不得了，这个又怕，那个又怕，说不办个两三次，我、啊、谁都抓不住你啦，你自己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有自己的那一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已经熟门熟路了嘛？对啊，我常常在讲。我第一次要开公司的时候，你就是打我骂我，我都不愿意自己去开啊。我说你给我薪水就好了。等我做熟了以后，哈，我再开公司，我想开就开啊，要开几个都可以开几个，最多还开五六个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会形成身份感，行动会找到你人生的出口。很多的行动，它因为没有判断的关系，在一种自由的状态，我把自由的活动当作是自信。什么叫自信？什么叫自发性？自发性就是完全自由的行动，而且是多数量的完全自由行动，那一定是自信的。这样了解意思吗？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才能，多做就知道了，是不是？各方向随便给他乱做都没有关系，就给他乱做啊，不要限制。这就是脑力激荡术啊。所以跟孩子讲哈，让他多尝试，什么都没有关系。你尝试那个任何的行动都改变一个人的特质了。啊，好。所以在你们这个时代里面，你要了悟到你事实上真的形成你的经验跟你的世界，多少有点像心理上的技巧。你好像人家要告诉你心理上技巧，现在我们好像在跟你讲的是心理上技巧，可是它不是心理上的技巧，它就是你的本能的一部分。你通灵能力是你的本能的一部分，你跟你的内在接触是本能的一部分，你能够往往了了分明是你本能的一部分，你跟宇宙的智慧接通是你本能的一部分，那个是你本能，它不是心理技巧。而且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感受在形成我们的人生的跟我们的世界，这个不是心理技巧，不是心理技巧，它直接就是这样子。他说可是因为我在我们的政绩的砝码就是那个，好，比如这是一磅，那是两磅，那叫砝码，磅秤的那个，对对对对对，比如这是一斤的，放上去它就是一斤这样子，那个放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绩都是相反的。常常我常常要讲一句话，假如赛斯对每个人的问题他可以就直接命中的话，那他现在跟你讲你怎么不认为他就是直接命中了？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告诉你，你的感受创造你的人生，就没有其他的。人家会讲这种话，你也不要再去怪他了，因为是你的感受去招他来讲这句话。张弘毅在这边演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马上有人会跟我讲说，哎，你男人婆，你可不可以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可是当他调整他的心态以后，他就大声，就算要骂你就去骂啊。然后他说从此以后，那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跑来跟他讲说，哎，你怎么讲话那么大声影响别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觉得他讲话大声会影响别人，所以是他的感受在创造人家来讲这些话给他听啦。 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人家跟你讲说，哎呀，做这个不行啊，这个可能会不成功啦，啊，我跟你讲，这个票是很难卖啦，这个东西什么那个好，你的感受在创造外面的环境，你的感受在创造。而我们以前在办除夕夜在办，然后大年初一晚上在大年初一在办，然后前两天才通知，什么准备都没有，只发一两个 email， 还不是一样满彩虹？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吗？对不对？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连担心的时间都没有，其实连担心的时间都没有。当然，我们尽可能做啊，我们尽可能做。但是你今天所听到的外面的声音，就是你内心的感受，而你不要把它当心理的技巧，好不好？它不是在讲道理，它不是在讲道理。你今天你婆婆跟你说什么，公公跟你说什么，然后谁跟你说什么，你老公怎么跟你限制？不好意思，是你的感受去引起外面的事件，因为他跟我讲没用啊。我们麦克常常讲一句话：你今天穿裤子来，然后你的裙子很脏，你会怎样？差不多不爱吵，你就笑哎，是不是？看你穿裙子，他说你像裤子，他说你裙子很脏，你明明没有穿裙子啊，所以你就根本理都不会理他。还是你知道我裙子好不好？当我去当苏格兰人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就唱歌。连花生都不会花生，你听不到。像我今天头发这么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注意我的头发，才觉得头发乱。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我头发是乱的啊，因为我觉得我是贝多芬啊。是后来被教了才知道自己头发是乱的，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砝码是偏向于相反的那一端，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觉的习惯，所以我们看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的问题。那种了悟有一点像有些人在梦中发现，突然间发现他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首先他发现自己是清醒的，原来以前都是假的，我在梦的是假的，现在发现自己清醒了，这第一个啊。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的事情也是假的，但是因为我们觉得很真，是因为我们还没清醒。我们在梦中如果不清醒，我们也不以为我们是在梦中嘛。那我们在醒时，因为我们没有在清醒，说我们以为我们是清醒的，然后做梦是假的嘛。然后首先觉悟到他是在做梦，再来的话他会领悟到是他们创造他们自己的经验的戏码。那赛斯这样讲有够真切了吧？你醒过来你马上知道前面那个全部都假的，对吧？然后你马上知道那个都没有发生过，是你的感受在创造那些经验，不是这样吗？那你觉得你的白天的日子真的是你以为的那样吗？赛斯告诉你，是因为你被锁在感官里面，你用你的六种感官，所以你觉察到现在这个世界。可是感官不是六种而已，还有九种内在感官是你所不知道的。而那个九种内在感官，只要你去开花，你看到的现在的那种内在感官，它全是假的。为什么？举个例子来讲，阿乌在旁边一直在跟你亲嘴，你也不晓得，不是吗？阿乌知道吗？就是那个唱那个立岛小夜曲那个啊，别来开玩笑。所以我们很清楚，当我们醒过来，我们就知道自己所经验的梦是自己所创造，是感受所创造的。那么若要了解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就需要同样正常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你再清醒一次，而至少对很多人来讲是如此。你突然间清醒的话，你说哦，我干嘛一直要打我那个老公，因为那个是梦中老公，你知道吗？他根本不存在啊，存在的是我内心的感觉啊。所以当然有些人能够更抓到这样的窍门，有很多人是真的可以比较容易抓到，那有些人是比较抓不到，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抓到，只是有些人 他比较放松，他比较容易抓到这个窍门。而就你们而言，这个疗物本身的确真的改变游戏规则到一个相当大的程度，因为你已经开始在后面看答案了嘛，你就不会执迷在其中。那个游戏规则对你来讲的话，你变成不是游戏规则，是游戏人间嘛，它就不再是游戏规则，你看透了它嘛。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而辉在先前的书提这一点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到了情体事件才提，个人实际上他没提，对吗？心灵本质他也没提，然后呢未知实际上他也没提，他到这里他说我到这里才告诉你这一点是有道理的。的确我们的书是跟着自己的节奏，所以他要教他到一个程度，他才可以告诉他说，亲爱的，是你的感受在创造人生，在创造你的外面环境，你现在懂了吗？所以他没有马上讲哦，他是我到等到这里才告诉你哦，啊，所以我们先上这里是有好处的，好，所以他的节奏已经到可以跟他讲的程度，而这本书以某一种方式来讲哈，是对个人实相本质更进一步的详细陈述，这样了解了吗？有人说啊，个人实相本质怎么讲？你到后面去看他的续篇好不好？他后面还有他的解题，他的解题就告诉你说：“对了，我跟你讲哈，心念创造实相，但是我只是骗你的，那是骗你的，因为拍写你还有你的感受才是，再来就是你的整个内在层次那个才是啦，啊，所以他是有更进一步的详述的这个陈述，所以个人情体事件本质他。”的确是比个人实相本质更进一步在描述实相的一个基本状态哈。他说只要你相信好事与坏事都是一位人格化的神按照你的行为的赏而施的赏罚哈。阿力的挑起啊啦，你就完了。不好意思，阿力现在在这边哈，听不懂。就如果你还真的以为哈有一个神在架起你啊，有一个好坏，这个有什么坏处你知道吗？就是我刚说的，我刚讲到说，你只有在自由的思考情况下，你的那个内在的运作才会完全显现，你的自信才能出来，对不对？现在告诉你有一个神，那么你就会相信有一个好跟坏的标准，那个标准是无可逾越的，它是无法被逾越的。那这样的话，你就砸了啦，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去运作。某一个部分，那个部分是死，那个部分死棋，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我走的时候，这边不能走，我只能走这一边啦，那你怎么走？好像说你只能用右脚走路，你怎么走路？你左边不能走啊。对，所以他这里跟你讲说哈，如果你还是相信有一个神，好，不是神好坏的问题，不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假如说他还在跟你做一个赏罚，也就是是非的部分的话，当有是非你就不可能自由，对吧？你就要看是非就要判断，一判断你就失去自由，一失去自由你就无法行动，一无法行动你就无法达到你的自信的状态。所以自由的思考就是自发性，自由的思考就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自由的思考，因为我是自由的，所以我怎么行动都 OK， 我也不要再去管我这个行动带来给我的灾难是多少，我现在办这场演讲会损失还是怎么样，你根本就不管它，我就是自由的行动。好，那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相信事件大半是个达尔文那种所谓的无意义混乱主观的，然后那个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不行，因为你根本对你这个本质，你的喜悦，你的喜好，你的天赋你是不了解的，你只有一件事情而已，我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赢你，我要跟你做竞争，然后优胜劣败，但是你没有去考虑到说我们每个人天赋上都有对一个美跟爱有一个特别的观点，而那个特别观点就好像说林黛玉他就是那个特别观点啊，你跟林黛玉讲说优胜劣败，林黛玉说这样没关系，我死了算了，是不是？我没办法跟人家优胜劣败啊，对不对？你无法优胜劣败嘛，因为你有你的特质嘛。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完了。所以那你就无法怎样呢？无法有意识的了解你自己的创造力。那有意识的了解自己的创造力，它其实必须要完全自由的思考，完全按照自信来运作，因为这样你的内在才能够达成你应该有的角色，而且去认识你自己。而你也无法扮演作为一个人或一个族类或你在宇宙间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你被卡住啦，你被必须要跟人家竞争的这个部分卡住，而且要赢人家的那个部分卡住，你不再在乎你自己的喜悦啊，或者是说你觉得说什么样才是对的，所以那个你觉得不对的部分你动都不敢动啊。哦，这个部分都一样，它都会卡你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变成你，你没有办法了解自己，没有办法扮演你的角色，没有办法在一个族类或一个个人当中去扮演你个人在宇宙间的角色，反而呢，你会住在一个世界里面。在那儿事情发生在你那在你身上，而在那儿你必须要向某种神明去献祭，或视自己为一个不太在意你大自然的一个受害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不到你的感受在创造人生嘛，因为因此你会觉得说，哦，我必须要向某个神明献祭，或某个大师去崇拜他，对不对？我今天这样讲嘛，你看。赛斯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给你解答，我没有办法介入你的生活，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替你解决你的所有的困难。但是有很多大师认为说，你只要来找我就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他们都比赛斯厉害多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在讲这里他所说的哈。”你必须要向神明献祭，你必须要向专家献祭，你需要其他的外人去献祭。你献了你自己，但是奉献你自己出去的，可是你却没有找到你自己的本性。好，我是根据课文的内容在写我的导读了，不好意思了啊，如果有得罪别人的地方，请多原谅，因为我已经是死掉的人了。啊。这样你各位了解吗？你要扮演你自己的角色，你要了解你的你在族类之间的位置哈。只有一种状态，就是你真的能够让自己不断的行动，而且不要做太多的思维判断。因为不要太多的思维判断，你才有可能大量行动了。对啊。那一方面，你仍然要保持你所了解的具体事件的完整性，就是我说的往内看嘛哈。而同时，你们每个人必须多少。改变注意焦点，好，以开始觉知在任何时间你的主观实相跟你知觉到的那个实相之间的关联。这就是我说的 association 啊，你要去关联它，去连接它，去联想它，就你的主观实相跟你现在所觉知到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其实你是那些事件的始作俑者，那些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事情跑过来了，发生在我们身上了，那你假如说你敏感，你经常在做联想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么回事，原来是这样，我了解了，我现在了解了呀呀。所以这个认识的确涉及你自己意识上的一个新演出。当你开始了解到这件事情，你开始会用你的联想力把所有的事情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到你变成一个新的，有一个新的精神上的想象的跃进的，所以你的 association 一定跟你的 imagination 会有关系啊，因为它会产生新的想象啊。好，所以那使你开始可以控制指挥你一直在做而却没有意识在觉察的一个成就。我们在控制外面，可是外面的话就等于你怎么控制都没有用，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开始回过头来控制你跟事件之间的关系的话，你突然觉得你突然间让你掌握到你控制人生的那种舵，就是你突然间会控制的，再也不是什么意外随时会发生的那种状况，因为你现在知道怎么去控制了，因为控制的滑不在外面，是在里面了。所以先前我提到的，在828节提到的，早先人类对主观跟客观实相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这个我们在梦计划价值完成不知道提了多少次了。 早期人类来讲的话，他们是对主观客观他都非常清楚，那可是作为一个族类，我们这个族类了，我们发展了一个第二天性的东西，那就所谓的科技，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而那个复杂的所有世界浮现出来了，我们不会再往内看，感受去创造实相，而我们看到的是外面的科学是怎样，所以一天到晚都有人传一些说要怎么吃，要怎么跟人。跟朋友讲话要怎么跟孩子讲话？你为什么不能够自发性的把你的情感流露出来就好了？有那么多的座位干什么呢？那可是呢，非常重要的是，你们要了解你们的地位哈，而成为意识的操纵者哈。我们要成为我们意识的操纵者，而那会让你的行动跟你的经验负起真正的责任。我如果知道是我的意识的效果。我的感受的效果，那我当然就可以操纵嘛。你就不会说，我那个太太很无理，我那个孩子不听话，我那个朋友很不对朋友很不忠，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内心里面真的有没有对自己做个处理？你对自己是什么样的 imagination？ 你给自己是什么样的 suggestion？ 然后这事情会变成在你的身上会有 association 呀。所以你可以从你正常的醒时状态清醒过来，他要我们清醒过来，要我们清醒过来，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醒过来吧。而那就是意识要追自然追寻的下一步，而你那是你身体结构已经准备好去走的一步。意识是我们的身体结构不见得是准备好了，所以他等到个人群体的时候他才讲，因为他的身体结构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的确每个人不时真的能够去获得那个认识，而他也会带来胜利跟挑战。我们都随时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了，也都可以去挑战他你只要把所有的事情根据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给自己 suggestion， 把所有的事情把它 association 一下，然后用你的 imagination 去把它移动它的话然后把视野放高一点看的话，你是可以，你可以胜利，会可以带来胜利跟挑战那这里他讲得很美啦，他说哈，他说在你很不满意的那些区域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些东西你觉得好难过，那些东西提醒自己，你是受足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在学习，就好像我今天写的那个例子一样哈，一定所有的生命都是好的吗？如果都是好的，你要学什么？一定所有的生命都是顺的吗？那如果顺的话，你又能学到什么？一定都没有对比吗？一定没有感官的这个痛楚或怎么样吗？不会啊，因为那个必须，当你受阻到不愉快的地方的时候，它其实受阻到你的学习过程，因为不然的话不需要。所以就算说你今天有再好的信念，可是你仍然受阻于你不满意的期意那其实。现在赛斯告诉你说，因为你在学，好不好？你在学，好，那你已经勇敢到可以去接受你行动的责任了，因为你是你的感受造成的。不过呢，就是在你满意的地方你永远要归功于你自己在人生的满意的地方，你可以归功；但是不满意的地方，你就其实受阻到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不过呢，让我们对我们的个人的世界造成你的日常经验的这个模式以及怎么去创造与别人之间的经验的汇合的模式，我们弄得更清楚一些。这个部分来讲是有意义的啦，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你们都学过赛斯，而且学很久了嘛可是有没有办法真的用他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不会衡，我们永远是说他这个人怎样。但是你们不会想说是我的某些感受造成这个人在我旁边，那你的感受没变之前，这个人不会走。所以我常常在讲一个算是笑话的笑话你对你的配偶的观念没改之前，你的配偶不会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对他的感受没改之前，他不会改的。你对你那个坏朋友的感受没改之前，这坏朋友怎么改？因为你的感受把他 紧紧的吸在你旁边。这是我很早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了。Suggestion 啊，对啊，你 suggestion imagination 啊，然后 meditation 跟 association 啊，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用，因为这四个东西哈，真的不是我自己说的，好，你给自己 suggestion 就是哎，我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可以是越来越好，而且是往内的感觉去感觉它，然后用 imagination 就换，你知道我在种菜的时候。我的方法就是我做一下，然后做一个 meditation， 然后就看到那个菜一直发出来，然后很茂密的，可是实际上真的就变成那样。哎，这就是你问我说哎，你用什么方式种菜，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的原因。
所以你不用
就反正方式是一样，可是我用我的 imagination 啊，我是真的用我的 imagination 跟我的 suggestion 啊，没有一颗，我讲没有一颗是死胎，而且每一颗都很茂密耶。可是平常我都有在照顾他，他全部都给我死亡啊，前金护墨啊，我还是，你当然我会很小心照顾他嘛，可是他就是前金护墨，他根本不是，我越照顾他，我越害怕他不花，他就越不花啊，因为那是我的感受啊。你害怕的话，你就不敢自由行动，对吗？啊，你不敢自由行动，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能力发挥出来？这里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清楚，很清楚的逻辑。各位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我礼拜六，五点以后我就挂在网上，因为我怕挂在网上，电台会有抱怨了，哈。所以我到礼拜五再挂。啊，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如果你不会去移动你的思考的话，你根本无法看到其他事情，因为你都是用一个惯性的方式在看你自己。啊，对，会一直重复，然后会怪东怪西的，你根本不知道是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人生。三思也是等到了这个群体事件的本质的这个地方，他才跟你讲说，以前我没有跟你提这些，我也不想跟你提这些，因为你们还没有 ready 了，呀。所以你觉得这样讲就懂吗？你还要一段时间去 ready 他。他也跟你讲说，是在资讯上你们都懂了，你们都了解，可是那个变成一种心理技巧，好像你只是把它当一个心理，听得觉得蛮爽的这样子。可是你做不到。你把当自己当作死掉就可以了。对。这里它有两个注解啦。那第一个注解就注解它在提到说个人思想本质那个部分哈。我想你们自己看一下。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哈，但是他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注意，他是提到说群体事件当中，赛斯，这是赛斯的第二本《个人实相本质》的延伸，他等于是个人实相本质了哈。那只是说他延伸到比较大的范围去看，对我们而言好像不可置信，时间过得这么快，赛斯制作《个人实相》到群体事件，居然已经相隔了五本书。换言之，就是这五本书当中，他都不敢去提这个部分。他到这里的时候才跟你讲，其实是你的感受，不只是你的信念。但一开始他一定要夹着信念，因为信念跟感受会连在一起。其实你的感受跟你的信念是真的有关系，而且你的信念会直接影响你的感受，这是没有错。那可是一般来讲的话，你都会只看信念，对不对？那就有点像义和团嘛。我用我的信念，我用我的意志力，我用我的正面思想，我就可以克服所有的问题。哎，你的感受没变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有自信的东西，那变成一个心理技巧。所以他隔了五本书，他才再来讲这种东西哈。那也隔了五六年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注了哈。其他就没有什么重要了。所以各位。 我今天放得很慢，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要讲清楚，而且他也是隔了五六本书才去讲这个部分，所以请各位原谅，我今天几乎是没有什么进度哈。但是很巧，就是因为上一节课就上到这里就停了，我也不是故意停的，可是我在经过那份资料的整理之后，我就突然就发现说，这个部分好像是蛮重要的。因为他现在跟你讲是你的感受，你的感受创造你的人生，所以我才会今天写这样的一个文章嘛，对啊，因为其实你有一个感受，这个感受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那个感受，想要来体验这个人生，它本来一开始就从一个感受来的嘛。你的上一层的自己有一个感受，想要去感受这样的人生，是从那个感受来的，所以它创造了你，因为你就是一个。他所创造的实相，而你在体验你的实相的时候，你当然先拥有那个最初的感受，叫做起初的感受，或者是本我，或者是原我。那个原我本身就已经带了很强的自己的感受，就好像我说的，林黛玉就是林黛玉，好，那她就是林黛玉呀，她就本来就是带林黛玉的感受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一直在跟林黛玉讲说，来，我跟你做諮商哈。那、啊、你就不要那么忧郁，你怎样？你算了吧，省省啦，去找叔叔啦。
他已经角色扮演，他在投资前都已经选好那个角色。
对，他已经选好他的角色了，所以那个感受本身，但是所以因此你会发现，他说原来都是感受，都是我自己的感受在创造人生，所以你没有任何怨言，你知道？然后你只要的只是我刚刚讲过多一点的行动。多一点，不要有过度自我判断或过度理想的这个判断的话，你就发现你可以行之助汝了。你可以把那个很特别的自己那一份会显示得非常清楚。基本上，当你发现之后你不喜欢你自己的时候，哈，你就有大问题了。对，你不喜欢那个角色，它本身就有大问题。因为这样讲，就是狗它就是喜欢甜食，你不喜欢甜食我知道，但是狗它就是喜欢甜食。然后有一只狗，它开始接受一些其他观念，说啊，怎样？那个它本质本性当中，你本身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行动当中，你产生自我。所以你怎么有可能说不喜欢你原来的那个角色？那赛斯谈到最后一章个人思想本质最后一章的话，他告诉你说，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要不要先来肯定你自己，先来喜欢你自己。那为什么去喜欢你自己？你明明不好，为什么喜欢你？因为你真的用社会价值在看自己，而那个部分会让你掉入一个理想的漩涡。当你开始有理想，那你又搬不动它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一场灾难的。你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理想，而那个不是我原来的我，而我是以社会价值造成我的理想。我们常常会这样。那真正的灾难都是从这边开始的。你如果多看一点赛斯书，我可以挤在其他地方他所说的东西给你听。他其实是真的讲得很清楚。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跟你现在的原能量做相反，而你说我不喜欢我自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认识真实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对。所以我为什么讲说，难道林黛玉，不，难道那个罗密欧跟朱丽叶结婚的就那么好吗？难道梁山伯跟祝英台结婚的，然后百年好合就那么好吗？那个所有的动人心弦的戏剧都没有了耶。那他们来的时候就准备来演这一场戏，大家已经拼手提，已经。摩拳擦掌好了，准备去演这一场戏。那灾难来就让它灾难来，活动就让它去活动。你知道我意思吗？呀、yeah. ，了解吗 ？OK， 谢谢。